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再次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基督徒生活这一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课，张老师将会谈到的是家庭。常常我们祷告的时候会祈求耶稣在我们的家中掌王权、居首位。是的，耶稣是家庭的救主，也是一家之主，而我们做父母的是家庭的祭司。神对家庭有许多的定规。亲爱的朋友，这时候我们就听听张老师来谈谈基督徒的家庭生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张老师，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开始讲基督徒生活第十课，家庭。在还没有开始讲课之前，让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的赐给我们有学习的时间，为着今天我们将要讨论的课题就是家庭的问题，我们献上祷告。天父，求你自己垂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有聪明智慧，好让我们从圣经中明白你对我们自己的教导，让我们借着我们在地上的家庭能够为你的名做美好的见证，也让我们在地上的家庭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圣名。我们祈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这段学习的时间，这样的交托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基督的教会若是没有基督徒的家庭，将不会兴旺。基督徒家庭是国家的基柱，是国家文明之源。基督徒家庭的家长被基督的爱所维系，他们爱孩子们并教导他们圣经。主耶稣不仅是家中想象中的主，而是家中真正的一家之主。在那里，家长和孩子们每天都在一起做家庭崇拜。一个基督徒家庭是家中每一个成员都享受安息的地方，也是生活和安全感的地方，是学习去工作、游戏、祷告和共同计划的地方。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每一个人都要互相的学习、关心、彼此分享。在这个家庭里，大家都一同学习和操练忠诚、正直，而且互相的合作。基督徒的家庭是反照基督光辉的所在。创世纪18:19是圣经里一幅最美好的基督徒家庭的图画。上帝先认识亚伯拉罕在家庭中的成功，以后才交给他更大的责任。接着让我们再从圣经的教导里面看看上帝对家庭的教导。希腊保罗对教会的教导也是对家庭的教导，但他仍然有一些特殊的事情要特地对家庭的每一个人说。因此当他写信给附属的信徒，论到基督徒一般的生活时，简洁地强调那些使基督徒家庭与典型异教家庭不同的特殊特性。他论到式样意义重大的关系是与教会中的关系类似的，但也是独特地不同的。第一点就是做妻子的对丈夫，记载在以弗所书5:22，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保罗为什么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呢？第一，是上帝规定女人不应该支配或者控制她的丈夫。在外邦的世界，特别是在当时以弗所一带，相反的情形已成为一种趋势。第二，顺服对于许多做妻子的来说是最难办到的事情之一，因为自从罪进入了世界以来，所有的人的自然倾向便是抗拒权威。事实上，罪进入世界就是起因于人不顺服和不愿遵循上帝的权柄，因此保罗是在申论一个普世性的问题。第三，女人违背这个心理上的法则时，她们必然经验到与日俱增的不快和不安。相反，当一个女人遵从这法则时，就会为她个人产生最佳的结果，使她能有意义地服侍丈夫，并为整个家庭创作特别的利益。第四，最重要的一点，当一个妇人履行上帝规定的职分时，便是在协助创造一种环境，对于帮助家庭在非基督徒世界中成为注目的见证，这世上必有重大意义的贡献。简单的说，他是在协助完成大使命。第二点，就是做丈夫的对妻子，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这么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什么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呢？第一，是上帝规定男人要在家庭中做个好像基督的领袖。第二，要爱人正如基督爱人一样，是男人最难办到的事，特别是在女人往往受到像奴隶一样对待的文化中。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中特别强调这一点。第三，若一个男人效法基督的爱，他就会在自己的生活中，在妻子的生活中，并在家庭的生活中产生最好的结果。第四点，最重要的，当一个男人树立爱妻子如同基督爱人一样的榜样时，这个榜样呢，就会弥漫全家，造成合意与和谐，这也成为对非信徒世界的见证一个最基本的成分。第三方面，做父亲的对儿女，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说呢？第一，是上帝规定的。第二，男人最难做的事就是对自己的儿女有灵敏的感觉，并且实行上帝规定教养儿女的职分。这不论是在新约世界或者是在今天都是一样的，因为这本不是他们信主前的生活情况。通常照管儿女的责任都落在女人的身上，而男人大部分的时间是用来干自己的事，并且在外面满足他们自我的需要。当他们信了主以后，这种情形需要有所改变，对男人来说可真不容易。第三，当一个男人履行上帝规定他对儿女做父亲的这种职分时，在家庭每一个成员身上都会产生最好的结果，包括为他自己带来个人的幸福。第四点，最重要的，若做父亲的能够真正发挥照顾儿女的功能时，对世界的影响力是明显的。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在教导非基督徒邻居关于天父上帝的事，因为上帝愿意人人都得以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第四方面，做儿女的对父母，以弗所书六章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为什么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呢？第一，这是上帝规定的。第二，听从和尊敬父母是儿女最难办的事情之一，特别是在一个有不顺服和不尊敬倾向的环境当中，即使是在今日的世界也是一样的。第三，听从和尊敬在儿女与父母生活上带来最佳的结果，它是创造和谐与幸福的基本成分。第四，是最重要的一点，儿女如果听从并且孝敬父母的家庭，在社区中可以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榜样，并给耶稣基督做出非凡的见证。接着我们来看看家长的责任。首先我们来看看丈夫应有的治家处事榜样。圣经对于基督徒男人，就是丈夫的品性和待人接物的方式，规范的十分清楚和合理。对于预备进入婚姻的男性而言，尤其值得考虑和例行。因为一个能实践圣经的基督徒丈夫，他所设立的生命见证必然会赢得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女们由衷的爱戴和顺从。所以基督徒丈夫应有治家和处事的榜样。首先，基督徒丈夫要在敬虔的日常生活中给家人设立榜样。第一点，他必须凡事求告耶和华的名。第二点，他在上帝的面前要做完全人。第三点，他要遵守上帝的诫命。第四点，他自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也帮助家人成为敬畏耶和华的人。第五点，他要昼夜思想和遵行上帝的话。第六点，他一生要定义侍奉耶和华。第七点，他要甘心乐意的实践奉献的生活。第八点，他是一位圣洁和为主而活的圣徒。第二方面，基督徒丈夫要在美好的性格和平衡的情绪中给家人设立榜样。第一点，他应该是一个无愤怒、无争端、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的人。第二方面，他是温和、不争竞、端正、不打人，而且是无可指责的人。第三点，他是一个纯无愧的良心，且不从人的情欲，只从上帝的旨意的人。第四点，他是一个刚强、站立得稳的大丈夫。第五点，他是一个充满喜乐、感恩和服侍之心的人。第六点，他是与上帝的性情有份的人。第三方面，基督徒丈夫要在正确的人际关系中给家人设立榜样。第一点，他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他必须敬重妻子以及保养顾惜妻子。第二点，他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妻子一同警戒和教育儿女，而且不要惹儿女的气。第三点，他要以亲热、恭敬、谦让、恩慈、怜悯、接纳、包容、忍耐、饶恕、不亏欠人、爱人如己的胸怀与人和睦相处，以及用爱心诠释来服侍人。第四点，他要以披戴主耶稣基督的心智和行为成为世界的见证，不加害于人，不论断人，不使人跌倒，不求自己的喜悦，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在上的君王。第五点，他个人在被圣灵充满、合乎圣徒体统和光明中与人相交。第六点，他要以慈爱、怜悯、诚实且不出恶言待人。 第四方面，基督徒的丈夫要在合神心意的价值观和生活纪律中给家人设立榜样。第一点，他要能够在生活中依靠上帝，他必须知足，并且能够施舍，设立爱的榜样。第二方面，他要能脱离个人的私欲，并坚持不爱世界和不与世界妥协的理念。第三，他必须能行事谨慎，爱惜光阴，进行不倦，明白上帝的旨意。第四点，他要殷勤治理，并且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第五点，他要凡事连于元首基督，并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接着让我们来看看作为妻子的，我们可以从箴言书31章中所描述的才德的妇人来对未来做妻子的人有所勉励。在这一章的圣经中，这位做妻子的很明显是受到了肯定，因为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箴言书31章10节告诉我们，我们也发现她之所以受肯定的原因，是因为她使用上帝给她的智慧去经营她和家人的生活。那么做妻子的应该在哪一些事上发挥其执行工作的智慧呢？第一点，她在扮演自己的角色上有智慧，就是说她肯定上帝所给予她的地位、才干和恩赐，达成作为一名顺服者、帮助者、支持者、辅导者、执行者和教导者的角色。第二方面，在品格生命的事上有智慧，他发挥乐观积极、付出关怀、付出爱、付出殷勤、付出自己以及无怨无尤的精神。在第三方面，他在处理生活的事上有智慧，他晓得如何利用时间供应他人的需要，他也晓得体恤他人，懂得持守优先次序、自我的本分，并知责一份积极的人生观。第四方面，在人际关系上有智慧，他懂得尊重、信任和恩待身边的人，处事通达有礼、公正成熟，并且常说温柔和造就他人的话语。第五点，在工作责任上有智慧，他晓得恪尽己力去勤奋经营，便能善用资源而达成目标。第六点，在灵命成长上有智慧，妻子懂得尊重丈夫，成全他人，在家庭和邻里中树立榜样，并活出敬畏上帝之大有信心的生活。箴言书所指出的这位才德妇人，确实在她的生活的见证中，为每一个做妻子的设立了美好的榜样。事实上，她的舍己和成全丈夫的智慧表现，在经营生活与完成她的工作和责任之后，也给她个人带来盛大的收获。那就是第一，在心理上个人的价值被肯定，他是极有价值的，因为他发挥了上帝所赐他角色的功能，也使他的全家蒙福。他的家中是一个可靠且稳妥的柱石，他供应各式的好处给他的丈夫，使丈夫一无损失，也使儿女顺利懂事地成长。他享受了真正的自我实现，充分发挥了个人的潜能。第二点，在社会关系上，他获得好名声。他的殷勤、奋发和善于经营，加上甘心乐意服侍人的表现，不但让他获得好名声，深受邻居的爱戴，而且还让他的丈夫得着光彩。第三方面，在工作才干上，他的杰出成为好榜样。她也是一位具有领导能力的女人，她懂得如何做管理，如何掌握家庭的收支，懂得开源节流却不吝啬，使家庭处于丰衣足食的情况。第四点， 在灵性生活上，他的敬虔使他受到称赞，他生命的表现见证了敬畏耶和华的荣耀。他活在信望爱的生活中，和上帝保持着美好的关系。他在上帝和人的面前都获得了有形和无形的益处，美好工作的果效也随着他荣耀他，而那就是他生命真正的价值和荣耀。此外，使徒保罗在他写给教会的书信中，对女人也有合神心意的教导。保罗认为妻子应当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服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昂贵的衣裳为装饰。妻子要有善行，敬畏上帝，并且要一味纯净的学道，一味的顺服，不可以讲道，不可下管男人，常存信心、爱心、圣洁自守，凡是顺服丈夫，敬重丈夫。保罗所重视的就是做妻子的外在和内在生命皆应有合宜和敬虔的表现，使他们得以在教会和社会中荣神益人。除此以外，使徒彼得也有和保罗类似对妻子的教导，归纳他的看法是记载在彼得前书三章一到六节。从这段经文中，彼得指出了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妻子要具备美好的品行，那就是贞洁敬畏的心，妻子要拒绝一切虚荣的装饰，例如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妻子要有美好的内在美，就是纯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妻子要有恩慈的人际关系，那就是行善。此外，我们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做妻子的和做母亲的妇女都应当以安顿家庭妥当为第一优先的选择和责任。倘若脱离了这个优先次序，而以其他的生活如发展个人的抱负或事业来取代，应当是不合上帝的心意。虽然圣经并没有明白地指出一个结了婚的妇人不能成为自约的妇女，然而当家庭需要妇女外出工作时，全家人特别是夫妻双方仍然应当尽最大的力量来坚持成全这个最重要的次序。另外一方面，妻子不能抢夺丈夫的领导地位，或者拒绝服从丈夫的领导。妻子在敬畏和依靠上帝的心智中快乐，积极地承担帮助丈夫的责任，就是他真实顺服上帝的最佳见证。才德的妇人必然是一位懂得顺服丈夫和顺服上帝的好妻子。妻子顺服丈夫，就是顺服上帝在家中做主的权柄。顺服上帝和丈夫不仅不会吃亏受损，反而是蒙福的根源和凭据。顺服的妻子所获得的恩典和荣耀是很特别的，所以箴言书为他的生命做了最令人称羡的成就评价，就是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接着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基督化家庭的特色。第一，基督教家庭以基督为首。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六章论到基督徒应当怎样与家中个人相处，但在他未论及这些原则之前，他用了四章来阐明救恩，就是人与上帝的关系。所以前面四章可以说是五章和六章的基础。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二章里，保罗强调得救是本乎上帝的恩惠，上帝在创世以先在基督里便拣选了我们做他的儿女，他不但是我们的创造者，也是我们的救主。至于我们的家庭，上帝也是创造者，不但创造而且不断用他的爱来维系，故此基督变成了家庭的头了。以基督为一家之主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与委身基督有极大的关联。也许我可以用一个例子来阐明其中的关系。 我们每天都有24小时。如果你是一个委身基督的人，你会看这24小时不是你自己的，而是上帝交付你的时间，你只是上帝的管家。因此，你所用的一分一秒都要向上帝负责。你需要有自律，你务要做上帝忠心的管家。同样的，一个委身基督的人，看他的家庭也是如此。他的妻子、儿女绝不是他的拥有物，而是上帝交托他的。因此，他更必须好好的照顾这个家庭，务使上帝得到荣耀。这就是以基督为首的意思了。第二点，基督教家庭的每一个人必须承认自己是罪人。圣经里明明的说，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基督徒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的赦免，也需要彼此的宽恕。正如我们接受这个事实的缘故，所以在家庭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便有勇气来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不再推诿和遮瞒，我们也可以接受家人的软弱，愿意饶恕。因此，基督教的家庭虽然也充满种种的问题，然而永不至于绝望，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的罪得到完全白白的赦免。身为基督徒，我们不用逃避和推诿责任。我们既然承认有罪，便承认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和赦免。我们也需要彼此请求宽恕，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的过犯不但得着赦免，我们的内疚也得以除掉。第三点，基督教家庭是一个整体。在今天一个鼓吹个人主义的社会里，家庭渐渐变为旅馆。我们除了在那里吃饭、睡觉以外，便什么也不理，这是不正常的。基督教的家庭就好像一个身体，以基督为首，而家中每一个人互为肢体，彼此相顾，互相关怀，在基督里一同长进。如果彼此真正的关怀，自然有良好的交通。今天很多家庭的纠纷都是因为缺乏交通与互为肢体的态度。我们来研究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彼此之间缺乏坦诚。很多时候问题并不在乎我们做错了多少，而在于我们固执地不肯承认自己的过错，请求对方的宽恕。我们每一个人往往把不愉快的事情藏在我们的心里，不肯积极地面对这个问题，谋求解决的方法，于是日久变生毒恨，或者是在背后跟第三者说是非。其实倘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坦诚地把心里的不满说出来，在基督的爱中互相原谅，很多的家庭纠纷就必然可以避免。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叫我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此我们是互为肢体，所以在家庭里面我们应该坦诚的交谈，我们要说实话，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缺乏在一起的时间。在今日的家庭里面，收音机、电视、各式各样的娱乐，把共同相聚在一起的时间都给剥削了。教会在这方面有时也要负起一些责任。比如星期一晚上妈妈去了妇女会，星期二晚上爸爸要开执事会，星期三晚上教会有祷告会，星期四晚上有诗歌班的练习，星期五晚上又有青年团契。试问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家庭怎能有一起交通的时间呢？所以我们最好每一个星期我们规定一个时间有家庭的崇拜，让我们全家人能够在一起一同读经、赞美、敬拜上帝，还让我们有一同的交通，个人提出自己的问题，我们一同呢去商讨对策， 按照上帝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样个人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人去对付，而是整个家庭一起去对付了。第四点，就是基督教的家庭有基督的爱在其中。我们常常听到要闹离婚的夫妇说，我不再爱他了，我们继续一起生活只有痛苦。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爱是一个命令，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也要彼此相爱。圣经不是说你们做丈夫的当心情愉快的时候才爱你们的妻子，爱不单是一个感觉，乃是一个绝对的命令。爱是可以学习和培养的。如果你说你不再爱你的妻子，这并不表明你的诚实，只是表明你对上帝不顺服而已。爱能遮掩很多的罪，爱也叫我们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因着这个爱的缘故，很多的问题都得以迎刃而解。为了实现基督化家庭这个理想，也为了让全家归主，所以对家中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我们特别来探讨如何的实行。对于还没有信主的配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到十六节提出了他的教导。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去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依照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上帝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这里并不是说基督徒可以与非基督徒结婚，保罗说话的对象乃是那些结婚后才信主的弟兄姐妹。倘若夫妇其中一个人信了主，信的人不可以离去他的配偶，除非是未信的配偶要求分手。保罗举出三个原因：第一，不幸的丈夫因妻子成了圣洁；不幸的妻子因丈夫成了圣洁；第二，儿女因信了的父亲或母亲成为圣洁；第三，你们怎么知道不能救未信的丈夫或妻子呢？我们会问，不幸的丈夫因妻子成了圣洁，不幸的妻子因丈夫成了圣洁，儿女又因信了的父亲或母亲成为圣洁，究竟是什么意思？成为圣洁在圣经中的意思，不是成为圣洁的人或物本质有所改变，从不圣洁变为圣洁，乃是说那人或物被分别出来，为上帝所使用，与上帝有了一个关系，因而被视为圣洁。所以说，不幸的丈夫或妻子因信了的配偶成为圣洁，儿女因信了的父亲或母亲成为圣洁，不是指他们在本质上改变成为圣洁，却是指他们因有信主的配偶或因有信主的父母而与上帝有一个特别的关系。不幸的丈夫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而妻子因信基督与神联合，不幸的丈夫与上帝之间也因此有一个特殊的关系了。同样，儿女因父亲或母亲信了主，他也与上帝有特殊的关系。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福音的大能，信的人不但不会因未信的配偶成为污秽，反会使他们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如何向还没有相信主的配偶传福音？最好的方法莫如在日常的生活中彰显基督如何改变你的生命，使你遵守上帝在圣经里给你做丈夫或妻子的责任。做丈夫的当爱妻子，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做妻子的当顺服丈夫，这就如彼得前书三章二到三节所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如果我们家中有未信的父母，我们如何向他们传福音呢？向父母传福音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中国人的父母，往往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如果你要他们听儿女说教，简直是岂有此理。所以做子女的往往很难以启齿。不但如此，不过我们始终的相信，上帝的祝福会临到凡遵守他旨意的人。倘若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处处表现出对父母的关怀，替他们着想，父母亲不难察看出你的孝心，可能他们不表露什么，但是他们心里是看得明白的。如果信徒在家里有好的见证，传福音就比较容易了。假如我们能有机会，就应该好好的把握机会向父母亲自传福音，那是最好不过的事。但是如果这个行不通，你可以请教会中的牧师或者其他一些较年长的弟兄姐妹帮忙探访你的父母，跟他们传福音。你的父母如果是喜欢阅读的话，你也可以利用一些好的属灵书籍传福音给他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恒切的为他们祷告，当圣灵做工的时候，人便会认基督为主了。如果父母只是一方信主，信主的一方责任就更重大了，因为他必须领丈夫或妻子归主，过程跟前面所提的一样。如果领丈夫或妻子信主有困难，可以先带领他们的儿女信主，然后同心领他们信主。儿女如果有先信的，若是难领父母信主，这应该从那个与你最谈得来的着手。做父母的如何引领儿女信主呢？首先必须表达你的关怀，你要切切地为你的孩子祷告。父母亲相信祷告的能力可以改变一切，所以天天负起为儿女祷告的责任。此外也要负起教导的责任，基督徒父母必须向子女讲述主耶稣的生平、救恩、其名人传记等，帮助他们认识主。基督徒的婚姻乃是借着家庭把对上帝虔诚的信仰传给下一代，所以若是可能的话，母亲在产后到孩子五岁的时候，母亲不要做事，而专门负起教养孩子的重任。第三，父母必须清楚地认识主，经历救恩的宝贵，对主的使命、托付、旨意看重和遵行，对主的信仰认真，无论是灵修、读经、祷告、灵性的追求、聚会、侍奉都非常认真和看重，常与孩子们分享。此外，父母在生活上也必须活出信仰的见证，因为生活和信仰是不能脱节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言行一致，有见证和榜样，可以为孩子们树立更好的榜样。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呢，不要在他们面前批评教会或者基督徒，避免在孩子面前争吵，不要让孩子知道工作或者事业的压力。积极的方面，要用主的爱来关心养育他们，让他们心中有平安、喜乐、满足，并且依靠主胜过困难，有爱主爱人的表现，处处以生活来影响孩子，以生活见证信主的好处，经常与他们分享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作为及上帝如何解决问题。此外，父母要有一致的负担、原则、方向和限制，同心努力地带领全家人归主。有道是家庭是教会的缩影，因为信徒在世界上有两个家，一个是我们肉身的家庭，一个就是我们属灵的家，那就是教会。圣经也告诉我们， 信徒必须好好管理自己的家，然后才能好好的管理上帝的家。因此，基督徒的家庭和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活出美好的见证，才是合神心意的基督化家庭。但愿每一个人的家庭都如刚才我们所谈论的一样，随着这堂课的结束，我们也完成了基督徒的生活时刻的课程。愿上帝祝福你们往后的学习，愿上帝的恩常与你们同在。我们再见。
一个基督化家庭应该具体而微地显出神国完美的特征。指挥者明智柔和，被指挥的心悦诚服，还有互相信任中的坚定团结。我想基督化家庭并非单单为他自己的利益而存在，他的存在是为要荣耀我们的神。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努力培养家庭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也让我们的家庭真真实实的是耶稣的见证人。今天张老师谈的家庭是基督徒生活这一系列的最后一课，我们空中神学院第二系列课程为您准备的是系统神学，欢迎你继续按时收听。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这一系列有关基督徒的生活课程是由张老师主讲。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欢迎您每天按时收听。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今天的生活。